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时间表，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时间表，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同样的，上帝对人类历史也有一个时间表，
同样上帝对人类的历史也有一个时间表。
在旧约的时代，神拣选一个民族来为他做见证，
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一个民族来为他做见证。
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
但以色列人失败了。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人类，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人类，
为人赎罪，
为人赎罪。
那么所有的人因着信他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所有的人因着信他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但是新约也有结束的一天，
但是新约也有结束的一天，
那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到人间，
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到人间，
以世界以大的灾难做结束，
世界以大的灾难做结束。
那么我们今天讲起来是生活在末后的时代里，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
就神的时间表而言，我们都有可能会看到这个时代的结束。
在这个就时间表而言，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
按照启示录所讲的，这个时间表是非常的清楚，
按照启示录所讲的，这个时间表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旧约的时代，
今天我们生活在旧约的时代。
那么以前的新约的时代，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看不清楚，
以前旧约时代他们看不清楚，
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
弥赛亚的意思是受高的，受高的那一位。
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高者的那一位。
那是希伯来文，如果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
如果这个是希伯来文，如果翻译做希列文就是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来不光是要拯救犹太人，
但是耶稣基督来不单只要拯救犹太人，
他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类，
他要拯救所有的人类。
只要人肯相信他，就能够借着他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只要人相信他就可以藉着他跟神建立了关系。
可是犹太人他们排斥耶稣，
但是犹太人他们排斥耶稣，
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救世主，
以大能显明他是救世主。
这就开始了所谓新约的时代，
这个就开始了所谓新约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不是弥赛亚的国度，
但这个时代不是弥赛亚的国度，
因为教会是属灵的，
因为教会是属灵的。
主耶稣要再来这个世界上，他要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国度。
当主耶稣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国度。
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人赎罪，
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人赎罪。
第二次他再来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
第二次他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
把魔鬼的势力从这个地上出去，
将魔鬼的势力从这个地上除去。
所以他来以前这个世界会混乱到一种程度，
所以他来之前这个世界会混乱到一种程度，
有七年的大灾难临到，
有七年的大灾难临到，
天灾人祸使这个地球上的人口减少只剩下三分之一，
天灾人祸使这个世界的人口减少，只剩下三分之一。
那信主的人被提到主那里去，
信主的人被提到去主那里，
剩下来的是一些糊里糊涂，
剩下来一些是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是基督徒的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是基督徒的糊里糊涂。
所以你做基督徒不要做糊里糊涂，
所以你做基督徒不要做糊里糊涂，
那么要不然你就要留在这个灾难当中。
如果不是呢，你就会被留在灾难当中。
在灾难当中有一些人当然悔改归向神，
在灾难当中当然有些人悔改归向神。
然后七年过去以后，主耶稣就显现于地上，
然后七年过去之后，主耶稣就显现于地上，
开始所谓的千禧年千年的国度，
就开始了所谓千禧年千年的国度。
等到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过去之后，才有为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等到这个千年国度过去之后，就有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那是对所有的人的审判，
是对所有的人的审判。
旧约的先知他们没有提到教会的这个时期，
旧约的先知他没有提到教会的时期，
因为这在旧约是一个隐藏的奥秘，
因为这个在旧约是一个隐藏的奥秘。
那意思就是说，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他们是预备好要参与基督弥赛亚的国度，
他们预备好要参与基督弥赛亚的国度。
以色列人以为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
以色列人以为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
所以只有犹太人他们有资格进入弥赛亚的国度，
所以只有犹太人有资格进入弥赛亚的国度。
因此他们看啊，好像看到两个山峰，
因为他们看呢，所以他们看到好像两个山峰，
但是看不见这个山峰之间的山谷，
但他们看不到山峰之间的山谷。
旧约的先知看预言将来的事情，就把这两个山顶上的事情看作是一回事。
旧约的先知所看到的山峰呢，就是看到那个山顶上的事情是一部分。
他们分不出来基督耶稣来到，弥赛亚来到有两次，只有他们认为只有一次。
他们看不到这个弥赛亚再来是有两次，不是一次。
等一下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我们就可以知道。
等下我们读撒迦利亚书，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之后，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预言。
犹太人亡国之后，神藉着先知耶利米曾经讲过预言，
说七十年之后呢，他们可以归回他们自己的原来的住处。
他说七十年之后呢，他们可以归回他们原来的住处。
果然在主前537年，波斯王古列打败了巴比伦之后，就容许以色列人犹大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果然当这个波斯王打败了巴比伦王的时候呢，他们容许以色列人回国。
第一批回去的人在所罗巴伯的引导之下，他们开始重建圣殿。
第一批在所罗巴伯的引导之下呢，他们返回他们祖国呢，就重建圣殿。
但是他们四境的仇敌不容许他们，所以干扰他们建殿的工作就一延再延。
所以他们四围的仇敌就干扰他们，使到他们不能够建筑圣殿。所以
16年之后圣殿还没有建起来。
16年之后圣殿还没建造起来。
所以神就兴起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迦利亚。
所以神就兴起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迦利亚。
他起来鼓励犹大人要恢复建殿的工作。
他起来要鼓励犹大人要兴建圣殿的工作。
撒迦利亚他是生在巴比伦的犹大人。
撒迦利亚他是生在巴比伦的犹大人。
他原是属于利未支派，是做祭司的。
他原是属于利未支派，是做祭司的。
神拣选他，叫他做先知来传达神未来的事情。
神选召他，叫他做先知来传达神的信息。
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再来这个礼拜我们应当读两本先知书，都是同一个时代的，是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
我哋按住我哋读经嘅进度，我哋嚟緊呢个礼拜应该读两本先知书，就係、是、哈该书同埋撒加利亚书。
哈该比撒加利亚年纪大一些，两位先知都是传达神要他们建殿的信息。
哈该係比撒加利亚年纪稍微大一啲，但係佢两个先知就係传达神要佢哋重建圣殿嘅信息。
撒加利亚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撒加利亚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是讲早期撒加利亚得到的信息。
第一章到第八章主要是讲到早期撒加利亚得到的信息，
包括了他一个晚上所见到的十个异象，
包括他一个晚上见到的十个异象。
九章到第十四章是撒加利亚晚年所传达的预言。
九章到十四章是讲到他晚年所传达的预言，
讲到耶稣基督的降临跟基督的千年国度，
讲到基督耶稣的降临和他的千年国度。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整卷的撒加利亚书。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整卷的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有一个晚上，他有天使向他显现他见到了这十个异象。
开始他那时候就是有天使来向他显现，他见到十个异象。
那么第一个异象呢，他看到在一棵番石榴树的中间有神的使者天使。
第一个异象呢，就在番石榴树的中间呢，他见到神的使者。
这位使者宣告说他们被掳的人70年已经到了，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他这个使者对他说，这个以色列民已经被掳之后已经时间到了，可以归回他们的原居地。
第二个意象讲到有四个角，头上的这个角。
第二个意象讲到有十个角，
这个角是代表力量，就是四个统治犹大以色列的政权。
就是这个角呢，就是代表力量，就是统治犹大的这个政权。
这四个角就分别代表着埃及、亚述、巴比伦跟波斯。
这四个角呢，分别代表是埃及、巴比伦、波斯和亚述。
那么在第三个意象，他看到有四个匠人，四个工程师啊，就是造角的人。
然后呢，他第三个意象呢，看到四个工程师，就是匠人。
这些匠人把那个角就破坏了。
这个匠人呢，将这个角破坏了。
所以这是代表每一个政权被后一个政权所统治、所打败。
这个呢，就是代表前一个政权就被后一个政权所打败。
所以这四个匠人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跟希腊。
就是这四个匠人呢，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和希腊。
那么第四个意象，他看到有一个人，少年人拉着准绳在量耶路撒冷。
第四个异象呢，佢睇到有个人，佢攞住呢个杖嚟到准绳嚟到量耶路撒冷。
然后就天使就对这个少年人说：不必量了，这一个城墙啊，将来会没有用的。
佢话，然后呢个天使对佢话唔使量啦，因为呢、这个将呢、这个城墙将来冇啦。
换句话说，这个城要扩大到一个程度，好像没有城墙一样，那么多的人来住在其中。
所以这个城呢，好像没有城墙一样，因为有好多人来住在他们中间。
那么我们知道1947年以色列人复国。
我们知道1947年以色列人复国。
1967年他们得回了耶路撒冷。
1967年他们得回耶路撒冷。
所以今天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已经没有意义，居民到处住的都是。
所以到今天这个城墙已经没有作用了，居民到处都是住在那里。
第五个意象，他看到他们的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第五个意象，他见到他的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污秽的衣服。
约书亚他是大祭司，代表着神的子民。
约书亚他是代表大祭司，代表神的子民，
不是代表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代表神的子民。他来到神面前站立，撒旦就控告他。
佢系大祭司，佢系代表神嘅子民。佢企喺神嘅面前，撒旦嚟到控告佢。
好像有一个法庭在那里，神是做法官，撒旦是做原告。 大约书亚做被告，
好似有个法庭喺度，神就系嗰个法官，然后约书亚就系做被告。
那么撒旦
就原告
告控告约书亚说：你做大祭司，怎么你还穿污秽肮脏的衣服呢？
咁撒旦就控告约书亚话：你系做大祭司，点解你仲着邋遢嘅衣服呢？
我请问各位，我们
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犯罪啊？
我哋请问你，我哋做神嘅儿女，我哋会唔会犯罪啊？
你早上到起床到现在，有没有犯过罪？
你朝早起身到而家有冇犯过罪？
没有犯罪的请举手。
冇犯罪嘅请举手。
我每个人早上到现在都犯过罪了。
啊，每个人起身到而家都犯过罪啦，
是不是啊？
系咪呢？
那么基督徒也会犯罪啊？
基督徒也会犯罪。
你要明白一点，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每一次你要记得，我哋每一次犯罪嘅时候，我哋就系做神所唔喜悦嘅事情。
撒旦就在神面前就控告我们，
撒旦就喺神面前控告我哋。
他说：姜大卫，你看姜大卫穿污秽的衣服，怎么能够站在讲台上？
佢话：你啊，呢个人在着邋遢嘅衫，点可以企喺讲台上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撒旦都有机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
所以我们每个人犯罪的时候，撒旦都有机会来到控告我们。
结果这个法官怎么判决呢？
结果这个法官怎么判决呢？
啊，在撒加利亚书，你们可以看一下，没有打出来，三章二节。
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二节，
神说：这个岂不是我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神话这个岂不是我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神的意思是说，他虽然是一个全身污秽，可是他是我刚刚拯救出来的一个人啊。
他说虽然他是衣服着得邋遢些，但是他是我刚刚拯救出来的一个人。
你们晓得美国中国也是到处有矿坑，常常有灾变。
你知道美国有阵时有中国常常有这个矿灾矿难，那些矿发生困即是那些人困在里面。
怎么荒唐解释啊？那么在矿灾的时候呢，
还矿灾
第一要紧的事情不是说哎，你穿的衣服干不干净，赶快把它救出来啊。
第一件最紧要的事就是要马上将它救出来。
那么救出来的人不会全身白衣服很干净的，不可能啊。
被救出来的人不可能全身穿着白衣服干干净净的。
所以救出来的人他一定是非常肮脏的。
所以救出来的人一定是非常的邋遢。
怎么办？给他洗干净再给他穿上白衣。
将他洗干净再给他穿上白衣。
所以神的意思说，不错，约书亚是一个全身污秽，但是我要给他穿上洁白的衣服，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
神说约书亚不错，他是穿着邋遢的衣服，但我要将他洁净，然后给他穿上白色的衣服。
所以我们虽然还会犯罪，但是主耶稣他是公义的，他可以做我们的外衣，遮盖我们的罪过跟羞耻。
所以我们是邋遢的，但是主耶稣是干净的，他给我们，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外衣。
所以弟兄姐妹，从早上你起床到现在，你有没有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从早上起床到现在，你有没有犯罪呢？
如果你有犯罪，你需要赶快来穿上耶稣基督。
如果你犯罪，你要赶快来穿上耶稣基督，
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外袍来遮盖你的羞耻，
让主耶稣成为你的外袍来遮盖你的羞耻。
别人在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耶稣基督。
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看到耶稣基督。
那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把我们的一切罪都放在基督的脚前。
就是要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愿意悔改认罪，来到接受耶稣的公义。
那么第六个意象讲第六个意象呢，是讲到有一个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就是第六个意象呢，就讲到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那么这两棵橄榄树呢，就代表着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归的以色列人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
这两棵橄榄树呢，就代表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 他们政治和宗教的领袖，
一个就是他们的大祭司约书亚，一个就是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
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就是他们的省长所罗巴伯。
第七个异象，他看到有一个飞在飞行当中的书卷，一卷书。
第七个异象呢，就是讲到个飞行的书卷。
这一卷书上写的就是人的罪，
这卷书上所写的就是人的罪。
飞行就表示要公开出来，
飞行就要表示公开出来，
关于人在暗处所犯的罪，神要在明处把它公开出来，
就是说人在暗中所犯的罪，神要将它在明处的表彰出来，
因为神要审判人的罪，
因为神要审判人的罪。
第八个意象是讲到有一个很大的容器，
第八个意象是讲到一个很大的容器，
这个容器当中藏了一个妇人，
这个容器当中藏着一个妇人，
有一个铅很重的盖子盖在这个容器上面，
有一个圆的盖，很重的盖子盖在这个容器上面，
然后另外有两位使者就把这一个容器抬到他原来的地方去，
然后有两个使者就将这个容器抬到原来的地方。
这个容器呢，它是以色列人他们度量的最大的单位，就是依法差不多等于22公斤。
这个容器最大的容量呢，就是22公斤。
那个妇人藏在里面，就代表这一个犯罪的一个罪藏在一个犯罪的体制里面。
就是有一个罪藏在这个犯罪的体制里面，
意思就是说这个犯罪的体制包容罪，
就是这个犯罪的体制包容罪。
今天有许多体制在包容罪，
今天有很多的体制在包容罪，
好比赌博我们知道是不好，是犯罪的行为，
好像赌博我知道是不好，是犯罪的行为，
可是政府因为经费不足，赌博开赌场能够收到很多的税收，
但是政府因为他收入不足，所以开赌场能够收很多的经费，
所以政府就鼓励人家开赌场，
所以政府就鼓励人家开赌场，
甚至说收到的税金可以用来改善小学的教育，
甚至收到的税金可以用来改善小学的教育。
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体制在那里包容这个罪，
就是有一个犯罪的体制在那里包容罪。
又好比说这个抽烟我们现在知道都不好，
我们现在都知道食烟仔是不好，
但是呢在中国也是，在美国也是，烟草能够带来很大的税收，
因为在美国和中国也一样，是就是这个烟草可以带来很大的税收，
所以地方的政府就保护这个烟草的工业，
所以地方政府就保护这个烟草的工业，
因此这个政府就成为一个包容罪的体制，
因此这个政府就成为一个包容罪的体制。
但是神说要把这一个体制盖上一个铅盖子，
但是神说要将这个容器盖上一个圆的盖子，
这个铅的盖子就是代表着圣灵的工作，
这个圆的盖子就是代表圣灵的工作，
拦阻罪继续的做下去，
拦阻罪继续的做下去，
然后把这所有犯罪的体制都带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然后将所有的犯罪的体制都带到原来的地方，
表示说撒旦将来要被丢在无底坑的里面，
表示将来撒旦要被抌在这个无底坑里面。
第九个意象是看到四辆战车，
第九个意象是看到四辆战车。
那么这四辆拉着战车的这四匹拉着战车的马是四种不同的颜色，
这四辆拉着这个战车的马是四个不同的颜色。
那么这个跟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大灾难要来到的四个颜色的马是相符合的，
这个是跟启示录讲到四个大灾难讲到马的颜色是相合的，
红色是代表着战争的领导，
红色是代表战争的领导，
黑色代表死亡的领导，
黑色是代表死亡的领导，
白色是代表假的和平，
白色是代表假的和平，
那么灰色或者斑点色是代表着疾病，
灰色或者斑点色是代表疾病。
今天这世界上人都喜欢和平，和平都叫和平，
今日世界上人都喜欢和平，喺度喊和平。
但是真正有和平吗？好像联合国表面上人在那里谈和平，其实私底下还在继续发展核子武器。
好似联合国，人表面上人喺度讲和平，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发展核子武器，
和平变成一种工具去扩张自己的势力，这个呢叫做假和平。
和平呢在这里他们受控制，就是这个叫做假和平。
第十个意象呢就是看到约书亚被加冕加冠冕。
第十个意象就是看到约书亚被加冕。
那么特别提到约书亚呢是代表着大卫的苗裔后代。
就是这个约书亚呢是代表大卫的苗裔。
在旧约里面有四次讲到大卫的苗裔，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言。
旧约有四次讲到大卫的苗裔，都是讲到耶稣基督。
所以这一个意象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指定的他的独生子要来到世上。
就是神所指定的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
他来要在人的心灵里面建造神的殿。
他来要在人的心灵里面建造神的殿。
所有的人，万国的民都要来参与。
所有的民，万国的民都要来参与。
所以表示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临到天下。
就是表示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临到天下。
这是前面所讲的十个意象。
这个是前面所讲十个意象。
第七章第八章讲两件事情。
第七第八章讲两件事情。
第七章讲人的努力。
第七章讲人的努力。
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宣告他们要在七月五月七月禁食。
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说要在五月七月要禁食。
他们以为他们禁食祷告神一定怜悯他们。
他们以为他们禁食祷告神一定怜悯他们。
所以等到这个被掳的人归回，他们就来问大祭司，我们还需不需要禁食。
咁样佢哋等到被掳嘅人归回之后，佢哋问佢：我哋需唔需要禁食呢？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
所以喺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四到第六节，
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众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其实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在宣告禁食，
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在宣告禁食，
他们另一方面却欺压穷苦的寡妇跟百姓，
他另外一方面却欺压穷苦的寡妇。
这一种的禁食神怎么会纪念呢？
这种的禁食神怎么会纪念呢？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想靠人的刻苦己心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以为人可以靠着刻苦己心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但如果我们不肯听从神的话，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毫无作用。
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一切的努力都是毫无作用的。
我们九月底有远志明要来主持的布道会，
我们九月底有远志明来主持的布道会，
当然我们应当为这个事情好好的祷告，
当然我们应该为这件事好好的祷告。
但是如果我们禁食祷告是为了整个聚会有许多的人参加，
但如果我们禁食祷告是为了整个的聚会有很多人来到参加，
到那一天的聚会非常的成功，
到那天的聚会非常的成功，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禁食的意义，
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禁食的意义。
我们禁食乃是为一些人失丧的灵魂悲哀，
我们禁食乃是要为世上失丧的灵魂悲哀。
有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因为爱他们灵魂的缘故，我们心里面难过的吃不下饭，
有阵时我们心里面难过到吃不下饭，
那样子的禁食才有意义，
这样的禁食才有意义。
我们希望这一些朋友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追求神的心，
我们希望这些朋友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追求神的心，
他们能够对福音产生信心，
他们能够对福音产生信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急切的态度，所以我们禁食祷告，
所以有这样迫切的态度，所以我们禁食祷告。
我们不仅是要他来聚会而已，
我们不单只要他来聚会而已，
我们是要他们能够得救，
我们要他们能够得救。
弟兄姐妹，你邀请人来参加聚会，
弟兄姊妹们，你邀请人来参加聚会，
但你不先把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带到神的面前，
你如果不先将他的信心建立起来带到神的面前，
他来参加这个聚会热闹一下子他就过去，就不会就过去了，
他这样来到参加聚会热闹一阵子就没事了。
反而在他里面有一个印象。
反而在他里面有一个印象。
啊，我听过，连最有名的阮志明讲到我也听过了，没什么了不起。
他说我连最有名的阮志明讲到我都听过了，没什么了不起。
为了怕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应当为这个人进食祷告。
为了怕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人禁食祷告，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心被圣灵感动，能够得救。
我希望这个人能够在聚会里面被圣灵感动，感动能够得救。
第二，爱的行动比守宗教的仪式更重要。
爱的第二，爱的行动比守宗教的仪式更加紧要。
第七章九到十二节，
第七章九到十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流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如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多半我们都是来了有一段时间安顿了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安顿下来，
我们有稳定的工作，有合法的身份，
我们有稳定的工作，有合法的身份，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家庭。
但在这一个城里面有许多的人，他们还在生活在一个非常的紧张恐惧的情况中，
但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人还是生活在非常紧张的境况当中，
可能他们是偷渡过来的一些新移民，
或者他们是偷渡过来一些新移民，
可能是刚刚到美国来念书求学的学子，
或者是有些刚刚从来到美国读书的学子。
那么这些人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这些人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关心这些在餐馆工作的工作者，
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关心到在这些餐馆工作的工作者，
他们就带他们去参加美国教会这些的教英文的课程，
他们就带他们去到这些美国人教会的办的英文课程，
甚至也带他们参加主日的崇拜，
甚至也带他们参加主日的崇拜，
有一些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上许多的难题，
也有一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难题。
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于新来的新同学有许多的照顾，
也有些弟兄姊妹对新来的同学有很多的照顾。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爱，
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爱，
我们就不求回报，
我就不求回报，
也不要计较别人对我们什么样子感谢不感谢的态度，
也不需要计较别人有没有对你感谢你的态度。
我们这样的做比我们进食就更有效，
我们这样做就比我们禁食更加有效，
因为神要我们有爱的行动，
因为神要我们有爱的行动。
神是一位发怜悯的神，
神是一个发怜悯的神。
第八章第二节，
第八章第二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第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神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神希望他的儿女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你们当中做父母的有没有希望自己儿女是成天愁眉苦脸的？
你们中间做父母的有没有人希望他的儿女整日到黑都是愁眉苦脸的呢？
你孩子愁眉苦脸，那就证明你对你的孩子不好，
你的小孩子愁眉苦脸就证明你对你的小孩子不好了。
其实一个人不快乐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其实一个人不快乐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人没有钱是不是就不快乐？
人冇钱系咪就唔快乐咧？
那不见得，
又唔见得。
啊，我在中国在农村的时候，
我喺中国农村嘅时候，
我看那一些种地的农夫，他们一天从早忙到晚。
我哋睇到一啲喺田里面种地嘅农夫，佢哋一天到晚都系非常忙碌，
忙到真的是天都黑了，摸黑的回家。
忙到天都黑咗啦，要摸黑嘅嚟到翻到屋企，
然后才生火煮饭，出那些吃那些简单的食物，
然后再煮饭食嗰啲简单嘅食物。
但是他们蹲在那个地上，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们觉得真的很快乐啊！
佢哋喺蹲喺地上嘅时候，佢哋一边食饭一边聊天，非常嘅觉得快乐。
为什么不快乐？又没有这个被解雇的危险。
点解唔快乐呢？又冇呢个被解雇嘅危机，
也不用担心身份不对，
又唔需要担心身份唔啱，
没有压力，没有威胁，他们诚诚实实的过日子，所以他们的生活快乐，
所以佢哋无忧无虑嘅诚诚实实嘅过日子，所以佢哋嘅生活非常嘅快乐。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在掌管一切，
如果我哋相信上帝喺度掌管一切，
我们相信未来是在他的手中。
我相信未来是在他的手中，
我们就不需要忧虑，
我们就不需要忧虑，
我们能够诚诚实实过日子才会快乐，
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的过日子才会快乐。
天父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天父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人的忧虑 90% 是没有必要的，
人的忧虑 90% 是没必要的。
最后这一段撒加利亚书是预言到基督的降临，
最后一段撒加利亚书是讲到基督的降临。
那么第11章9到11章主要是讲第一次的降临，
9到11章主要是讲第一次的降临，
第12到第14章讲第二次的降临，
12到14章是讲到第二次的降临。
但两者之间分别不是那么样的清楚，
但是两者之间分别不是那么清楚。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要为人受罪受苦，
第一次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要为人受罪受痛苦，
第二次来他是要做君王来统治他的国度，
第二次来是要做君王来统治他的国度。
有关于他第一次来的这些预言非常奇妙的应验了，
有关佢第一次嚟嘅应验非常成功嘅应验咗啦。
好像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
好似喺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君王是骑着驴子谦谦和和的进入耶路撒冷，
呢个君王系骑着驴子谦谦和和嘅进入耶路撒冷。
没有一个国王是骑着驴子进自己的自己的城，
冇一个国王系会骑着驴嚟到进入自己嘅城，
这个不是撒加利亚想象出来的东西，
呢个唔系撒加利亚想象出嚟嘅嘢。
但是主耶稣他真是骑着驴，不但是驴，还是驴驹子，意思是小驴，还没有被人骑过的，他骑着这个驴驹子进耶路撒冷。
所以主耶稣就系应验咗呢个撒加利亚所讲嘅，就系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
第十一章第七节讲到这一位基督来要牧养神困苦的羊，
第十一章第七节是讲到这个基督来到是要牧养困苦的羊。
是的，耶稣说他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来是要做好牧人，好牧羊要为羊舍命。
为什么牧人会为羊舍命呢？
点解牧人会为羊舍命呢？
那是因为羊在困苦之中，
那是羊在困苦之中，
好像那个羊呢，它走迷了路，掉到了山沟里面，
好像这个羊走迷了路，跌了在山沟里面，
牧羊人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它救起来，
牧羊人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它救起来。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被罪所捆绑，也是陷在罪的深渊当中，
我哋活在世界上当中被罪捆绑，亦系活在罪嘅深渊当中。
所以耶稣说他我来是好牧人，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困苦的情况。
所以耶稣话佢系好牧人，佢要救我哋脱离嗰个困苦嘅情况。
第三个预言是在讲到基督被犹太人所厌弃。
第三个预言是讲到基督被犹太人所厌弃。
十一章第八节。那么到今天为止，犹太人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是弥赛亚。
到今日为止，犹太人仲唔系好明白点解基督系弥赛亚。
那么穆斯林他们相信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不是耶稣，是犹大。
但是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就相信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是犹大。
这个预言到这些犹大人他们弃绝耶稣。
所以这个预言就讲到这些犹大人弃绝耶稣。
第四个预言讲到耶稣被卖了30块钱。
第四个预言讲到耶稣被卖了30块钱。
撒加利亚他来代表耶稣，他说做牧人牧养那些困苦的羊。
撒加利亚就代表牧人来到牧养这些困苦的羊。
那些羊的主人要跟牧羊人解约。
这个羊的主人要跟牧羊人来到解约。
他们只肯给他30块钱。
他只肯给他30块钱。
旧约的结束，这个约呢是人做错了要来解约。
就是旧约的，就是这个约呢人做错了要来解约。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做牧人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做牧人的时候，
人只肯出30块钱。
人只肯出30块钱。
那就是耶稣的身价。
就是耶稣的身价。
非常奇妙，耶稣被犹大出卖就是卖30块钱。
好奇妙，耶稣被犹大出卖就是卖了30块钱。
犹大当时绝对没有先，哎，等一下，你问我卖耶稣要多少钱，我先查一下撒加利亚书。他没有做这个事吧？
犹大绝对不会说你卖给耶稣要卖多少钱呢，他绝对不会先来查圣经的。
所以他就说30块钱，好，那人家给他30块，他就给了收了30块。
所以人家说给他30块钱，他就收了30块钱。
第五个预言讲到说，这个卖耶稣的钱呢，最后被丢在窑户，就是烧砖头的人家里面。
最后这个第五个预言呢，就是讲到这个30块钱被丢在窑户的。
为什么？
就是烧窑的。
因为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后悔了，懊悔了，他不敢收这个钱，就把这个钱丢回到圣殿里。
当这个犹大他出卖了耶稣之后，他就觉得很羞愧，他就不愿意收这个钱，就丢回去圣殿那里。
大祭司说这个钱不可以收啊，这是血钱啊，因为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就把这个钱拿去买了一块田。
所以这个大祭司说这些钱不可以收的，这些是血钱，所以就去将这些钱就买了一块窑户的田。
谁的田呢？是窑户的田。
就是窑户的田。
正如这里所预言的，
正如这里所预言的，
是用来埋葬那些异乡人无处可归死的异乡人做他们的坟地。
就是为了这些异乡人他们无处可以葬了，
你看
就买了这些地给他们。
这些的预言是非常奇妙的应验，
这些预言非常奇妙的应验。
第六个预言呢，12章12节。
第六个预言就是12章12节。
他们必要仰望他们所砸的人，这是指的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人，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撒加利亚比耶稣基督早了520年。
撒加利亚比耶稣早了520年。
在那个时候罗马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在那个时候罗马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更不用说他们发明了钉十字架的刑法。
更加不知道他们发明了钉十字架。
以前虽然波斯人他们把人挂在木头上，
以前虽然波斯人将他挂在木头上，
但从来也没有记录说他们会用钉子把人钉在木头上。
但从来没有记录说他们用钉将人钉在十字架。
这是罗马人他们在惩罚那些背叛罗马的人，他们发明的非常残酷的刑法。
这个是罗马人他们对于反叛罗马的人，那些外邦人他们非常残酷的刑罚。
所以这里预言到这一些人，他们钉了耶稣十字架，但是他们后来却要仰望耶稣的拯救。
但是这些人钉了耶稣十字架，他们后来却要仰望耶稣。
这是其中一部分要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那受苦的基督的预言的应验。
这个就是第一次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
但是还有一半讲到耶稣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预言还没有应验。
仲有一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还没应验。
因为这第二个 段落之间跟第一个之间有一段外邦人的日子，就是教会的时期。
就是这个中间有一段日子呢，就是外邦人日子，就是教会的时期。
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预言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预言是什么呢？
首先要出现一位敌基督。
首先要出现一位敌基督。
这个敌基督的意思就是他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能力，可以吸引许多的人跟从他。
这个敌基督呢，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有能力，可以吸引人来到跟从他。
但是他得到了权柄之后，就暴露出他的本相来，非常的邪恶。
但是他得到权柄之后呢，他就暴露出他的本相来，是非常的邪恶。
那么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六节形容说，这个牧人要吃自己牧的羊。
所以第十六撒加利亚书后来提到他要吃自己的羊，
而且撕裂他们的小羊，
而且要撕裂他们的小羊。
所以有一天这个有一位假和平的敌基督要来到。
所以有一天这个假和平的敌基督要来到，
他先迷惑了许多的人听从他跟从他，
他要迷惑好多个人听从他跟从他，
然后他要像希特勒一样的这样子来统治人，
然后他要好像希特拉一样的要这样来到统治人。
第二个预言讲到有一个大灾难的时期，
第二个就是讲到大灾难的时期。
你可以看第十三章第八节，
你可以看一下第十三章第八节，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一般。在启示录也讲到有三组的灾难要临到人类，
在启示录也是讲到有三组的灾难要临到人类，
就是那个七印、七号跟七碗之灾，在七年之内世界的人口少了三分之二。
就是这个七灾、七印、七碗，这个七个这些就是世界上的人就会在七年之内就少了三分之二。
第三个有关基督第二次来的预言，就是指着哈米吉多顿的大战。
第三次的预言就是指着基督再来的，就是哈米吉多顿的这个战争。
第十二章第十一节，
第十二章第十一节，
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真的，这个米吉多平原就是今天在 West Bank， 在这个约旦河的西边这一块土地。
米吉多平原就是今天在约旦河的西边那块地方。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这个土地之后，在那里开了许多的田垦区、农垦区。
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他们以色列人在那里开了很多的农垦区。
现在以色列为了要不要把西岸交回去闹得不可开交。
现在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要不要将锡安交回去，给他们就闹到不可开交。
这里讲到最后这个战争是要用西岸做一个战争的一个战场。
然后呢就要用这个锡安来到战场。
那你联合阿拉伯联盟的军队要把他们的军队开到那里，在那里屯军。
阿拉伯联盟的军队呢就要开到那里，在那里进驻。
那么圣经形容说有两亿的人参与这个战争。
圣经上记载有两亿的人参与这个战争。
那么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的战争呢？
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战争呢？
我可以跟你讲，如果有石油用完的一天，就会有这种战争。
我告诉你，如果有石油用完的一天，就有这种的战争。
那么这些阿拉伯联盟他们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
这些阿拉伯的联盟他们要彻底的消灭以色列。
因为西方国家用以色列做一个棋子在那里，要抵制这些阿拉伯人。
因为西方国家要用以色列这个棋子在那里做这个以抵御阿拉伯人。
那么第四个预言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整体的归向基督。
第四个预言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要整体的归向基督。
现在看起来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看上来正在进行当中。
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他们信耶稣，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他们信耶稣，
他们被称为 Messianic Jews， 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他们呢就被称为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第五个预言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要被践踏。
第五个预言呢就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要被践踏。
十四章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
十四章第二节，
因为这里讲到万国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打仗。
这里记载万国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打仗。
那当然在过去历史当中还没有许多的国家聚集来打仗，那么在十字军东征有过一段时期。
在过去从未来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除了在以前十字军东征。
但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重建圣殿，把现在那一个圣殿地址上的清真寺拆掉的时候，
所以犹太人如果要将现在的清真寺拆了之后，
那么阿拉伯的国家都会群起而来打以色列。
所以阿拉伯的国家都会群起来到攻打以色列，
那时候圣城就要被践踏，
这样圣城就会被践踏。
第六个第二次基督来的预言讲到基督荣耀的降临。
第六个预言讲到基督来的时候，讲到基督荣耀的降临。
在那最后一场大战争之后呢，基督就降临人间。
在第最后一场战争的结束之后呢，基督就会降临人间。
他要开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
他要开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国度。
那么基督徒复活与基督一同管理这个国度。
基督徒要复活同基督一同管理这个国度。
这个时间有多长不晓得。
这个时间有几耐我们不知道。
圣经只是用一个千年这个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圣经只是用千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最后一个预言讲到所有的人都要来信靠耶稣。
最后一道讲到所有的人都要来到信靠基督。
因为你不得不信，你已经活在那一个基督显现的日子里。
你不知道就是你已经活在那个国度的日子。
所以你看撒加利亚所预言关于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分成两个部分。
所以撒加利亚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分成两个部分。
一半已经应验了，一半还没有应验。
一半已经应验了，一半还没应验。
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永远下去的。
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永远下去的。
因为神对于人类的历史已经设计好一个时间表。
因为神对人类的历史已经设计好一个时间表。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们虽然还是会犯罪。
我们虽然仍然会犯罪。
但是神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
但是神将我们从火中抽出来。
他以耶稣基督为义盖在我们的身上。
他以耶稣基督为义盖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应当表现出耶稣基督来。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表现出耶稣基督来。
要用爱做行动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要用爱做行动来做基督所喜悦的事情。
第四，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还正在应验中。
第四，关于基督耶稣再来的预言继续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应当警醒，不要在基督徒被神所提的时候留下来。
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在基督来的时候被留下来。
最后这个基督的国度一定要降临。
最后这个基督的国度一定要降临。
我们应当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进入这个国度。
我们预备好要进入这个国度。
你不要说哎呀我不会侍奉王，我在教会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参与的。
你不要说我不懂侍奉，我在教会里面也没什么参与。
你像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不晓得自己要干什么，他是很痛苦，那就不是天堂咯。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很长的时间不知道做什么就是很痛苦了。
你们听不懂我的话。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今天你不晓得在这一个教会当中怎么样子来侍奉神，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你也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了。
如果你不知道在这个教会怎样来到侍奉神，你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也不知道怎样来到侍奉。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关于基督的预言已经有一半实现， 另外一半正在实现中。
主啊，关于基督的预言已经有一半实现了，还有一半继续在实现着。
今天主，你把这些的话放在我们的眼前。
主啊，你将这些话今天放在我们的眼前，
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基督国度的人。
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基督国度的人。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时代会一直下去，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代会一直下去，
因为主耶稣你要快快的再回到我们当中，
因为主耶稣你要快快的再回到我们中间，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警醒的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警醒的心，
我们要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神，
我们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
求主听醒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